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路加福音13章16到31节。16章19到31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16章。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第27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愿上帝的话语祝福我们的生命。
感谢神在今天晚上带领蒙恩堂周延传道到门当中来传讲神宝贵的话语。他要传讲的信息是阴间的呼声。我们请周延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也向新来的朋友来问安啊！感谢神带领你啊，来参加宣信堂的福音主日啊，也就是我们的福音布道会。在开始之前呢，我要和大家再同声再读一遍，刚才读的16章27节到28节。希望这两节大家加深印象。27节到28节，找到我们同声来读。刚才路加福音的16章27节28节啊，找到我们同声来读。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好，我们再次做要祷告，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恩主来带领。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今天来带领属你的儿女，属你的百姓来到宣信堂。主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生命和灵魂一个也不要失落。主啊，你爱我们，你比任何人都爱我们，你爱我们的灵魂。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之福，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苏醒我们的灵魂，使用今天的信息，使用宣信堂，使众弟兄姐妹把爱和真理的福音能够传讲出去，使听的人心被恩感。我们若不得救，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歇息，你可怜我们这些罪人来到你面前。主啊，你的圣灵复兴你古时的能力，主啊，使你 你的仆人在讲台上能够把你真理的信息传讲清楚，赐给他当讲的话语，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明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刚才的主席叶传道说，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是阴间的呼声啊。大家听这个信息的名字叫阴间的呼声啊。有阴间吗？如果有阴间，阴间里有人吗？如果有人，他们在呼喊吗？他们呼喊什么？我们知道吗？啊，我们想很多人多多少少可能都看过一些关于死后生命的书啊，有些人写的天堂五日游啊，地狱三日游啊，我们如果本着圣经啊，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些都是虚幻的、虚假的啊。关于来世的生命，关于阴间的事情啊，关于死后的事情，只有圣经特殊启示，神透过圣经告诉人死后有什么，死后有天堂，死后有地狱，死后有阴间，死后有乐园啊。圣经是唯一的清楚的、权威的启示。在圣经之外再没有特殊启示啊，任何这些人自己写的，无论他认为多么真，他真的是认为是真的，他不是认为他要写个谎言来骗人，但是他是被欺骗的，无论是他被他自己欺骗，被鬼魔欺骗，被一切他见的是虚幻的事情，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甚至我们本着圣经可以说，今天天堂里还没有人，今天地狱里也没有人。人死后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罪得赦免啊，然后我们的灵魂啊身体复活，然后进入乐园，等待着新天新地，等待着进入天堂，等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我们才进入新天新地天堂。所以天堂里现在还没有人。如果得救的信徒他们去世之后在乐园里等待，但是没有得到救恩的灵魂啊，死后呢啊，死后先去阴间，阴间呢就是地狱的前站啊，它的永恒的结局已经定了，只是等待有一天整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把所有这些人类的罪在全人类面前播放出来审判，是每一个人，然后我们说罪得赦免的复活进入永生啊，带着罪死的复活。受审判下入地狱啊，所以这是我们在每个布道会的信息开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讲员希望，哎呀，要做一个自我介绍，要做一个破冰，希望大家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姓甚名谁，我是如何信主的啊。我以前也觉得这很重要，但是越来越发现我不重要啊，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姓甚名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经如何说。你在这里听到了信息是圣经里如何说的，圣经里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圣经里是对我说吗啊，告诉我关于我啊，关于我的灵魂的事情，关于我今生永生的事情。人有一生，人有一死啊，但是还有人有死后，死后有生命吗？死后到哪里去？死后还有记忆吗？我还记得今生的事吗？死后还有情感吗？还有爱，还有恨吗？啊，死后还有意志吗？啊，我还有什么一些谋算、打算和计划吗？啊，我们说很多人有很多的猜测，这都是人的话。人的话，我们说每一个人死后，他的生命整个在今生就停止了。对于死后的事情，活人是不知道的啊，因为死后的人都没有回来告诉人。啊，告诉你死后有什么事情。但是圣经里记载着有一个人，他叫耶稣，他是真实的人，他有户口，他有当时的在罗马帝国2000年的户口，他有母亲，他有兄弟姐妹，他是真实的人，他和我们一样有一生，他有一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是公开的被罗马政府定罪定死啊。但是他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按着自己所预言，按着圣经所预言，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有2000年来教会就做一个见证，有一个人他叫耶稣，他死了，三天之后实实在在活了。不仅是2000年前 有一件事情他活了，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今天仍然活着。你可以来教会，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他活着啊，整个来到教会里面，耶稣有爱，耶稣有真理，耶稣有救恩，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你来到教会里，教会里有真理，有圣经，有爱，有救赎啊，让你知道耶稣今天的能力仍然活在啊，活在教会，活在这个世界啊，你相信他，耶稣也会进到你的心里来拯救你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传福音啊，传福音。我不希望我今天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用45分钟的时间讲我的见证啊，耶稣很好，耶稣很灵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也来信吧，耶稣真的很好，耶稣真的很灵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福音把福音叫买椟还珠啊。什么叫买椟还珠啊？就是一个人买了这个珍珠之后觉得这个盒子很美，珍珠我不要了。就是你来到信耶稣，最重要的是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赦罪啊，信耶稣你的生命灵魂得救，不是只是今生说是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很灵啊，真的是信耶稣很好，真的是信耶稣很灵，这是对的啊，但是这个是次要的，这是次要的啊。如果我们只是因为信耶稣只是今生得着好处，那就比不信的还惨，是您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人最宝贵的是灵魂，是这个生命，这个外面的身体不是我，70-80年之后，100年之后，我们这里面连最幼小的孩子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人有永远性，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有开始却没有结束，我们就像一个手电筒的光一样，我们有出生的那一天，我们却没有结束的那一天。人死是人生的结束，不是人的结束，人死后还有生命，人死后到哪里去，他的光景如何，他说了什么，我们就透过今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6章啊，路加记载的当时主耶稣来讲的一篇信息，讲的一篇道，启示给当时的听众，告诉人死后有什么啊，死后到哪里去，死后人的光景如何，他痛苦吗，他快乐吗，他呼喊什么，他传递给他的亲人什么信息，我们来查考一下啊。路加他是以医生的身份，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啊，来他说我所记载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按着次序来写给每一个爱神的人，提阿菲洛啊，就是爱神的人呢，你们来查考一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实的可信的啊。每次圣经里不断的来重复真实的可信的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啊！希望大家来到教会，存着一个信心啊，存着一个信，相信神的话啊，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神是不虚谎的，没有一句虚谎啊。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来查考的这段经文就是阴间的啊，阴间的呼声啊，所以就如圣经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圣经。16章19节到23节，他在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死后灵魂去哪里，死后灵魂去哪里，死后我们人不是这个肉体啊，我们除了肉体最重要的是我们说里面那个灵魂啊，里面一个灵魂，我们如果说人就像一个电脑一样的话，整个像一个人的身体是硬件，那个灵魂是那个软件，是最重要的。很多的时候一些碟片划伤了不能够看了，但是只要这个信息拷贝在一个地方换一个碟片，它又是一个新的一盘信息。所以这个灵魂才是真正的我们呢 啊很多人即使从无神论的国家来的，他们说哎呀哪有永生啊，哪有永死啊，人就是这一生啊，人死如灯灭。我说人死如灯灭，你怎么知道人死如灯灭呢？说这个话的人都是活人说的，如果如灯灭就不知道了，只能说我不知道啊。无神论的人你要说他没有灵魂，哎呀你这个是没有灵魂的人，他也觉得哎你为什么骂我，哎你不是说人没有人死了就没有了吗，人没有灵魂吗、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整个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是站不住脚的。人有灵魂，我们都知道人和所有的动物不一样，我和猴子不一样，不是因为我没有毛，我的没有尾巴，我不会爬树啊，我不是这样。人和动物所有的区别不是生理学上的区别，而是我有灵魂，他没有。 啊，我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不是啊，他是尘土归于尘土，我的肉体归于尘土之后，我的灵要归回赐灵的神，我的灵魂我的身体都从神而来，是父母生我，不是父母造我，父母不是定做我，我要生个男孩，生一个健康聪明的男孩，或者生一个美丽的可爱的女孩，不是的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我们的生命要回到神那里去啊，但是我们遗憾的就是我们灵魂中了病毒了，我们迷路了，我们不知道有一位神，不知道要到神那里去，或者知道有一位神，知道有天堂有地狱，却不知道如何去啊，世上的各样的宗教就产生了，苦待自己啊，又用各样的功德行善来将功赎罪啊，或者告诉你什么秘密的法门的修炼啊，来希望回到神那里去。我们看啊，这都是人的道路啊，人找不到神，但是神爱人，人找不到神，因为人的灵眼昏迷的时候啊，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不知道死后往哪里去的时候啊，神却派他的儿子降世为人，成为人来引导人，使所有相信他的人，他把你的灵眼打开，让你看见。我们说神说我们是瞎子，他来了使瞎眼的得看见，这个瞎不是说我们肉眼瞎，而是灵魂的眼瞎，瞎子就是看不见，看不见什么啊？看不见神，看不见天堂，看不见地狱，看不见我们灵魂的危机 啊，所以这个灵魂，我们说死后灵魂要到哪里去，人有一生，人有一死，但是死不是结束，死是人生的结束，不是人的结束啊。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我说这不用圣经说，我们观察就可以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人有两死。虽然有些人有好像有活过来休克，但是那是假死，不是真正的死，而肉体。人有一死，但是死后有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最重要的。死后有审判，谁来审判？神来审判啊！谁创造我们，谁就审判我们啊！这个产品，谁生产它，谁就来检验它。我们就是上帝造的，圣经上说房屋都有人建造，建造天地的就是神啊，有神有神，我们的良心是明明可知的告诉我们，仰望穹苍天日月星辰啊，俯瞰大地花草花草丛鱼，这一切都让我们告诉我们有神有神有神，我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有一个灵魂，这个宝贵的灵魂呢、啊，这个灵魂每一个灵魂神看比全世界更宝贵，人若赚得了全世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说没有益处，这是个亏本的买卖，但是全世界人都在这么做，不要说 赚得全世界，不要说开个公司占领了全世界的市场，而只是谋得一日三餐，只是温饱而已，只是生存而已，只是生活而已，只是有个养老的保障而已，我们就卖掉了自己的灵魂，就不去考虑自己的灵魂，就任凭自己的灵魂昏迷了，昏睡了，昏死过去了，不去管它，等忽然醒过来的时候，灵魂已经下阴间了，永恒的结局已经定了。所以我们看路加在这里记载了主耶稣启示的关于死后生命的真实的记录，权威的一个启示啊，权威的启示，因为主耶稣死里复活啊，死里复活，他活着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没有犯过一样的罪，他的话是真实可信的见证。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啊，我们打开圣经对照着我们来看啊，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人啊，一个是财主，一个是要饭的，也是两种人啊。我们看这两个人代表两种人啊，这里面说到这个财主很富有，最后死后了下阴间了，那个要饭的很贫穷啊，死后去乐园了，去乐园等待着进入天堂，下阴间等候着去地狱。猛一看给人很多的感觉就是，哦，原来有钱人下地狱，原来这个穷人可以上天堂，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吗？我们看不是的啊，不是的，亚伯拉罕很有钱啊，大卫所罗门也很有钱，圣经里很多近千人也很富有，不是富人下阴间，穷人得救啊，大家一定要深入的读啊，读我们看这两个人或者是两种人，一个是财主啊， 一个富有而不敬谦，他的重点是他不敬谦，不是他富有。第二个呢，他贫穷却敬畏神，持守他的信仰，没有因为贫穷而弃掉他的神，至死忠心，最后呢得救了。我们看他们最后都死了，怎么样不一样呢？不一样就是这个拉撒路他死了，有天使带他到乐园里去，对吧？圣经上我们刚才读到的，但是财主却没有提到有天使带他。圣经里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就是你真正得救的人，我们死后我们的灵魂，天使带我们到乐园里去。如果我们生前没有得到这个救恩，就没有天使为我们效力，我们就到阴间去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两个人，也是两种人。第一个人呢，这个财主登场了，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宴乐。我们看啊，有一个人是财主，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说我不是财主，我是普普通通的受薪阶层，我是为生活打拼的千万人海中的一个啊，你不是财主，你希望成为财主，你的梦想就是成为财主。很多人说，我有一个卑微的梦啊，成个有钱，做个有钱人呐、啊。另外一个女孩子说，哎呀，我有一个梦啊，嫁个有钱人呐、啊。我们看这个世上所有的整个这些报章杂志，整个就是介绍这些八卦东西，就是告诉你他们的梦想就是这样啊，就是有一个财主。他实现了他的梦想，他成为财主了，他成为千万富豪了，他成为豪门了啊！很多人说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哇！很多这些演艺界的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夸口啊！哦、啊，财主盼望成为，认为有钱啊就是成功，就是幸福，就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啊，完成实现他啊一切的梦想。我们看，就是这个财主代表一类人，为钱而活的人。财主是钱财做他的主，不管他有钱没钱，他梦想成为一个有钱人。这个财主怎么样呢？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我圣经的字是很宝贵的，不是这些叙事，他不浪费词语的。这一句话就是他穿着名贵的衣服了，紫色细麻布，穿着名贵的衣服，名牌衣服，他进的店都是奢侈品店，都是这些路易斯威登啊这样的店，可能买东西。啊，我说这有罪吗？如果他有钱，他要带劳力士，这有罪吗？不能说你带劳力士，哎，你有罪啊？为什么不去这个做慈善？如果他的钱并没有说他坑蒙拐骗偷来得来的，他的钱他怎么花啊？还有人说他拉动经济啊，你不消费的话，这些店都要倒闭啊！我们看不能说你穿名贵衣服消费奢侈品是罪，不是，这个不是罪，他是个犹太人对吧？他挣了钱，他花钱。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整个可能很多人还觉得需要这些富人来拉动经济，来提供就业的机会。我们看接着这句话，接着下来这句话说他天天奢华宴乐啊，奢华宴乐是罪吗？我们基督徒经常淫秽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报纸上说某某某每年都出去旅行一两次，哎呀，住都是四星级、五星级酒店。啊，说他如何如何，整个过奢华的生活。哎，我跟你说，哎，我们教会淫秽也住的是四星级、五星级酒店，我们也经常有宴会了，那我们也有罪了。奢华宴乐，如果是我们该尽到我们的本分，该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了，该碰到该帮助的帮助了，神让我们享受他的丰富，这奢华宴乐不是罪啊！不要觉得奢华宴乐，哎呀。我们如果出门住好一点，住的安全一点，哎呀，经理定罪啊，哎呀，我为什么不去住那个廉价酒店啊？整个和他们住在一起。这里的问题是他天天呢，他是个犹太人，他知道十条诫命，他知道上帝的律法，他知道死后有审判，有天堂，有地狱，他都是知道的，对吗？我们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天天第四条诫命怎么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你做工、消费、宴乐也好，都是六日之内，第七日要敬拜上帝啊。六日要做工、要学习，第七日要敬拜上帝，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是一个敬虔人的本分啊，生活的方式，叫时间是这样的一个七日往复，六日要做工学习，第七日是敬拜上帝，这是神造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管理。我们说这样的一个 一个时间的周期是这样定的啊，全世界的人都是七天一个星期的啊，没有五天一个星期、六天一个星期或者八天一个星期的啊。他的罪就在于天天都这样，那他有没有敬拜敬拜上帝啊？天天奢华宴乐啊，整个他的追求就是以杜甫为神，以自己的整个享乐啊，享乐为最高的最高的追求啊，完全他的罪就在于过没有神的生活。这里面并没有说他有什么道德性的污点，他是个坏人，他做了什么伤害人的事情，没有。他就是过没有神的生活。我们说整个人是被上帝造的，人不能够离开上帝而活，就像鱼不能够离开水一样。不是说你是鳄鱼可以离开水，不是这样。就是整个我们说这是神和人是整个就像人不能离开空气一样啊，神人不能离开神，离开人离开神就是整个进入啊整个犯罪的生活。我们说我离了主就不能做，但是我还做很多事情啊，做的全是犯罪的事情，做的都是毫无价值的事情，虚空的事情。我们说整个虚空就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行，做的一切事情全是虚空，没有价值。这个财主或者像这一类追求成为财主的人，他们过的没有神的生活，这就是最终的生活，这就是很多的人的生活的写照啊，甚至是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们也过着无神的生活，把主日崇拜只是当成一个宗教的责任。哎呀，我做了，我来敬拜上帝了啊，我也该奉献奉献了，可以了。我不要再多进一步了，不要再让我再参加祷告会了，再参加这个组织学那个学习，很多就止步了，好像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这个敬拜是宗教的责任，十一奉献是交宗教的税。哇，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希望你调整啊，希望你来真的是来在神面前来悔改认罪。然后接着第二个人物登场了，我们看到或者是第二种人，就是一个贫穷的人，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啊。圣经里告诉我们，写了真实的名字的时候，这不是一个遇到故事，不是主耶稣想了一个故事不存在的故事告诉大家，这是个真实的，有真实的人，有拉萨路，有亚伯拉罕啊。我们看到财主，很多人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对吗？他不认识我们，我们都认识他。哇，今年福布斯排行榜亚洲最富的是谁？新加坡最有钱的女人是谁？哇，很多人都关心这个，对吗？财主的这个演讲，很多人在那些富豪里演讲，一张门票1000美元、2000美元，哇，演讲一场10几万美元，我们觉得哇，这可能吗？说话说30-40分钟，说1-2个小时，哇，10几万美元，很多人都在追求，要听他的话呀，写啊，哇，这个致富之道、发财之道、成功之道是什么？他们的话，哇，真的是一字值千金啊。但是圣经里说这个财主没有记他的名字，这是无名的，他的生命过去了，他的生命整个在永恒里没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啊，这个生命是一个毁灭的生命，是一个地狱的燃料。但是第二个人是一个穷人，是个拉萨路啊，乞丐，圣经却记载他的名字。我们经常也可以在地铁站小贩中心碰到一些乞讨的人，卖餐巾纸也好，或者是直接问我们要钱也好，或者代表一个机构组织问我们要钱也好，我们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受感动帮助，但很少有问，哎，你贵姓啊？我们买了餐巾纸会问他贵姓啊？在地铁站在巴萨碰到穷人，碰到乞讨问你贵姓啊？没有人关心乞丐你叫什么，有什么关系呢？你叫什么没有人关心，但是圣经里却记载他叫拉萨路。最重要的是他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了，他是一个贫穷的人，他没有钱，他是一个生病的人，他没有健康，他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只有一条狗来舔他的疮啊。我们说三无人员呐、啊，三无、中国有很多说三无人，不是说是无钱，没有朋友，没有健康，很多的时候哇，没有固定的薪水，没有车，没有房，就叫三无人员了。三无人员，请不要上红娘网站。请不要来找男女朋友啊，我们是不接受三无人员啊。这个三无人员是没有，我们看没有金钱，没有健康啊，没有朋友，这个拉萨路很穷啊。我们说这样的人仍然能够持守信仰啊，不容易啊。如果你落到一个又病你很有信心，你的病浑身生疮，像约伯这样头顶流脓，浑身生疮烂到完，神没有医治你。哇，你天天祈求日用的饮食，哇， 整个紧紧的要靠乞讨为生，你穷到一个没有朋友抬你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抬你到教堂门口，抬你到五星级酒店门口，靠你自己爬呀，爬到一个有利的地方来要钱呐、啊。哦，我们看乞丐占位置很重要，对吗？啊，乞丐跑到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门口乞讨的话，哇，这个成果一定不错。哦，如果跑到这个穷人区去乞讨的话，哦，肯定是结果肯定是很少的。哦，我们看这个拉撒路，他在贫穷的时候仍然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这是很难的。哦，这是很难的，没有真实的信心，没有坚定的信心，早都弃掉了。很多人说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自杀了吧，我要到你这个程度，我早都自己上吊了，还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全身疼痛，身疮生病啊，你的神也不医治你，你还去敬拜他，你还去给人传福音啊，让人来信耶稣。我们说如果一个乞丐到这样子来给人传福音单张，给这些富人在五星级酒店门口，哇，整个那个门童，哇，给那个富人开门，给这个富人开车门，一下给50块钱小费，哦，100块钱小费，这个财主，这个乞丐也说给我一点钱，可怜可怜我啊，或者是给他一个福音单张啊，你要信耶稣啊，哦，今天明天是星期天，明天是这个敬拜上帝的日子，你要去敬拜上帝啊，哇，这我们想这个富人肯定不屑一顾啊，或者这个穷人圣灵感动他传福音，怎么有信心来给富人传福音呢？我们说我们在这些富有的人或者身份地位比我们高很多的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自卑感，对吧？这种压迫感，觉得他各个方面都比我强，我怎么给他做见证呢？啊！但是历史上有一位人，了解教会历史的人知道，有一位人叫弗兰西斯啊，教会称他为圣弗兰西斯。他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富家子弟，但是读圣经的时候被圣灵感动，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啊，就像这个神像那个少年财主官发出的发出这样挑战一样，哇，他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随主过乞讨的生活。他一个富家子啊，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之后，自己过乞讨的生活，一边乞讨一边这个传福音啊，哇，他乞讨不会是卑微的，可怜可怜我吧，啊，这个我已经两三天没有吃饭了，不是的，啊，你要救自己的灵魂，神派我来向你传福音。这个在我里面，虽然外在我是贫穷的，我内在是丰富的啊！神和我同在，我有真实的永生的盼望。这至赞至亲的苦楚，又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想一样，他可以信心满满、信心坚定的向这些自以为这个富有的人、自以为高贵的人，向他们传福音啊！啊，神说这些老底家教会的人，你们以为你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神看你们却是瞎眼的。是赤身露体的，是贫穷可怜的，这是真实的光景。一个人灵里的光景，真实的看到，就是整个他有主，有主，有宝贵的这个信仰，他的信仰是宝贵的，他的归宿是宝贵的，他的救恩是宝贵的。他在一切的这样的艰难困苦之中，这个拉撒路没有放弃他的信仰，然后他死了，死在贫病交困之中死了，他持守住自己的信仰，在仍然没有丢弃啊，天使来带他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啊。我们看到这个有信仰坚定的贫穷的乞丐啊，他带着信心死了，人看他哇，连葬礼都没有，可能没有人管他，哎呀，真到这个乱葬岗去啊，以色列有个基伦西专门扔这些寄居的客旅或者外乡人，这个不知道姓甚名谁的人，没有人埋葬他们，扔到这个基伦西放垃圾啊，这样的一个死尸，乱没有葬礼，没有人为乞丐准备这个来预备葬礼或者纪念他啊，没有。但是天上却有声音说，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呀！啊，我们看到真的是，这是看到人都有一死，人都有一死，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无论他是富足贫穷，他都有一死啊！并不是信耶稣的人就长寿，他还早死，他在贫病交困之中死了，但是他得到了他整个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他到乐园里了，乐园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迎接他，他见到他的亲人， 见到他所有这些在主里面爱他的亲人，他见面了，他的永生的生命开始了，他在乐园里预备进入得到更大的荣耀，预备身体复活。我们说这是这个拉撒路他得救不是因为他贫穷得救，而是因为他在贫穷疾病痛苦之中仍然持守他的信心，这个信心是真信心啊。但是这个财主几天没有见到拉撒路了，诶，这几天没有见到拉撒路，哦，那个要饭的死了，哦，要饭的死了啊，死了就死了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有很多会议，我还有很多演讲，我还有很多书要写，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哇，我很忙啊，啊，很忙很忙。终于有一天，这个财主到后来也死了啊，最重要的是财主也死了，一定会死对吧？一定会死啊，很多很多财主到了八九十岁，我的妻子也死了，甚至我的儿女都死了，我还活在世上啊啊。等死没有盼望了，我的前面就是坟墓，就是绝望，就是黑暗，就是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他死了，他死了，我想这个财主的葬礼一定是很风光大葬啊，哦，这些人整个哦，可能多少哦，多少这个和他相关的人一定是来可能很多的这些有名望的人，这些国家元首都来参加他的葬礼啊，哇，这多么的风光啊，给他立碑啊，哇，甚至哪些机构哪些大楼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啊，这是肯定的，这个有钱人死了肯定他的亲友他的家人一定极尽所能的来，我们叫风光大葬对吗？哇，他的墓碑就是他的毕业证书，这他不虚此生啊，不虚此生啊，他给这个社会有贡献，给这个家人有贡献，哇，他没有他啊，就没有我们今天啊，如何如何，哇，他的家人一定是这样说的啊，看到这是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结束了，但是死后有什么？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死后灵魂去哪里啊？我们说罪得赦免，就是死在罪中的灵魂呢，去阴间了。在主里面死的这些人呢，他们灵魂去乐园啊，去乐园。我们来看这个死人在阴间的这个状况如何？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你看这个财主死了，埋葬了。二十三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我们看这个。财主死了在阴间呢，在阴间受痛苦，受痛苦就说明他有感觉对吗？啊，不是活人才能够受痛苦，能够活人很多的时候痛苦到至极会痛昏过去对吗？会痛昏，会麻痹过去，痛死过去，很多人得了绝症或者心灵痛苦到一定程度会跳楼会自杀，就是他们相信死亡可以结束他的痛苦，他才会选择自杀对吗？其实自杀如果他的头脑没有混乱的话，那就是接受一个谎言，而认为死是痛苦的结束。如果他知道这是个谎言，死痛苦不但没有结束，死是进入永恒的痛苦，永远的痛苦，死后的痛苦比你活着的那个痛苦一千倍，而且是永永远远，他就不敢死了打死他还不敢死了。我们看圣徒很多的时候，圣徒在极其痛苦的时候，他们发出的祷告，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你收取我的灵魂吧。可能说你自杀不就完了吗？搞得这么麻烦啊，就是这个约拿这么悖逆的时候，哎，你们把我扔到大海里吧，你自己跳海不就行了吗？还让我们把你扔到大海里，还让我们手里沾着无辜人的血，他就不自杀，他就知道就是整个他在极痛苦的时候，他也不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因为第六戒说什么？不可杀人啊，你自己是不是人啊？不可以自杀啊，不可以自杀，不可以安乐死啊，不可以堕胎啊，整个这都是杀人呢。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在阴间呢极其痛苦，而且他看见了亚伯拉罕，又望见了拉撒路。我们看这可能是阴间暂时还有，是不是还有神特别的启示，他们可以看到乐园的那一幕啊。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看到别人快乐，是不是加增他的痛苦啊？不会减缓他的痛苦，看到别人哇在享福。我们说向伤心的人歌唱是很残忍的事情啊。这就是他看在越痛苦的时候看到哇以前我最看不起的正眼都没有看过眼的拉撒路， 哇，在乐园里，哇，整个穿着光明洁白的细白衣，哇，整个在这个乐园和这些亲人在一起，和他的这个祖先亚伯拉罕在一起，这都是真实的啊。曾经他听到这个教会的这些拉比啊，这些牧者、啊、告诉他，哦、啊，人死后有生命，死后有天堂，有地狱，有阴间啊。你要在生前就决定你来世灵魂的归宿，他都不当成一回事啊，不当成一回事啊。我们看，接着他喊着说啊，他在阴间极其痛苦啊，就是这个阴间的灵魂是感受是如何呢？接着就是告诉我们，死人在阴间极痛苦。什么叫极痛苦？我们看他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啊，可怜我吧！”喊。喊是个迫切，对吧？喊是极度的需要。当你危险的时候，救我呀！哦，当尼泊尔发生地震的时候，可能那些人在废墟里把腿手都砸断了。当听到有声音的时候，就喊我下面有人呐，我还活着。哦，不知道声音能不能传出去。他只要尽他所能的就喊，对吗？极尽所能喊，要求生的欲望啊，喊。太痛苦了，痛苦不能够忍受了，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我们说可怜我吧这个词是人。整个人自尊到了极低才会发出这样的话，可怜我吧。我们都遇到乞丐，有几个人听到乞丐对你说出可怜我吧？乞丐也有尊严的，对吧？哦，或者是展示自己的才艺，或者展示自己的残疾，你要可怜就可怜，哦，不可怜就算，哦，没有说你可怜我吧，我已多么多么惨，多么多么惨，哦，没有这样。我最多有些人写一些字，哎呀，写一些字，我。怎么怎么惨，我被人卖了又怎么样怎么样，哇，很多人都是骗子啊，这是。但是不会，很少有听到用嘴直接说你走到他抱着你的腿，可怜可怜我吧啊，你给他买个汉堡包啊，说我不要汉堡包，我要钱啊。我们说哎，这是职业乞丐，哪里给他汉堡包还不要，还要钱。就是看到这个他是真实的，拉萨路也很少对人说可怜可怜我吧，但是这个财主，我们看他活着的时候被多少人崇拜啊，他是多少人心中的偶像啊，哇，今天如果说有粉丝的话，他有多少粉丝啊，哦，人家却不知道他在阴间在喊那可怜可怜我吧。为什么可怜可怜我呢？他说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哦，这个灵魂呢，死后的生命没有结束，死后的生命在火焰里极其痛苦。火焰里，我们说活着这个身体在火焰里啊。怎么叫火焰里？我们看到一些人自焚啊，身上倒上汽油，倒上汽油不是立刻死，对吗？哇，痛的整个满街跑啊，全身着火呀 啊。我们看到很多那些人很残忍的人，那些做鸭子啊，他们要吃那个鸭掌啊，他们把鸭子脚洗干净之后，他们把铁板烧红啊，把鸭子赶到铁板上，这活鸭子 BBQ 啊，哇，啪啪啪跳啊，哇，整个烧红的铁板在里面跳啊。哦，我们说整个微波炉里的东西，如果整个放几分钟进去，是不是那微波炉看不到火？哇，整个微波你要放几分钟，手都不能拿，一拿就烫啊，整个我们看到极其痛苦，在火里极其痛苦。我们能想象到的极其痛苦，看到那些人毒瘾发作，那些人在警察局毒瘾发作，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如果他有力气，立刻就割自己的血管呢，立刻割烂，哇，割烂，就是希望一割烂，立刻就要把他手铐松掉，送上去医院了。他就想到医院或者到什么地方，立刻就逃跑或者去找毒品，就是为了这个毒瘾发作得这个满足自己的毒瘾，甚至自残呢。啊，那些我古代那些。妇女难产的时候，哇，痛苦的嚎叫，有没有说，哎，怎么没有修养，怎么还喊叫，喊得这么，哇，整个撕心裂肺，没有。我们看到真的是极其痛苦，这个财主就是这样，在阴间里极其痛苦，刚才烧啊，救我啊，放我出去啊，嗓子都喊哑了，喊到知道可能完全不可能再出去了，而且整个火烧到他，他不会痛昏过去，对吧？我说地上的人痛会痛昏过去，痛死过去，在阴间还会再死吗？不会再，这个感觉一直在啊，痛不会昏迷，不会死啊，这个感觉实实在在的， 所以死后是有感觉的，让我们知道死后的感觉是一直存在，这个痛苦的感觉是没有结束的啊！以后到白色大宝座，到地狱去会更痛苦，这只是地狱的前站呢、啊，只是地狱的先尝啊！啊，如果在地狱的前站，在收容所，你就痛苦，被暴力虐待，各种事情，你都把你打到半死。如果进到那个黑暗的监狱啊，新加坡的监狱当然很文明啊，很可能还可以有电视看，还有这样那样的人权。在很多国家的监狱生不如死，很多人听到坐牢哇，吓到说双膝酸软，我们说吓得尿裤子啊，吓得就是真的是那些各种黑暗的事情，不法的事情啊，一点都不比那些电影电视上说的这样的一个为过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的灵魂呢，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他能够感受到痛苦，而且呀、啊，他有记忆。我看他可以认识拉撒路，对吗？他记得这个人是拉撒路。我们说拉撒路到天上去，肯定是整个这个不会是在全身流脓吧？在穿着破烂的衣服，肯定是整个在一个很美的环境里。我们说虽然当时身体还没有得熟，但是他可以看见他的灵魂呢，在乐园里啊，整个在乐园里是很快乐的。哦，是很荣耀的。他看到拉撒路，他说：“你亚伯拉罕呐、啊，求你派拉撒路来干什么？来用指头尖蘸一点水给我喝，让我凉凉我的舌头，让我能够继续喊。你听不见我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说。我现在没有救了。我知道了，我不是要求你救我，我是要求你救我的亲人呐、啊。我有话要说呀，我不甘心死啊。”我不希望我的亲人也来这里啊，他爱心发动啊，所以你让我说完呢、啊、你让拉撒路来啊，我不是让什么大人物来，大传道来，大牧师来，葛培里来、哦、或者是什么什么大卫来，所罗门来啊，才配我。你要知道那拉撒路生前的时候，我把他呼来唤去啊，我让拉撒路干什么事情，哇，拉撒路高兴的不得了啊，你让拉撒路来，指头尖蘸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就行了。我不是要可乐，不是要冰镇的什么饮料哦，指头尖，你看他的要求多么的卑微啊，可怜我，用这样的乞求的口吻，可怜可怜我吧、啊、让我能够把话说完，把我心里的痛苦能够说出来吧、哦、我们看他死后有感觉，死后有记忆，死后还有思想啊，可以想啊，我怎么样，我是没有救了，我爱的人还崇拜我，还把我举得多高，效法我呀啊，圣经上说你若利己，人必羡慕你啊啊！我们看这里面，亚伯拉罕就回答说：“儿啊，你要回想啊，你回想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啊！”亚伯拉罕在说：“你要回想啊，回想，回想，就说明他有记忆，对吗？”啊，不是说他不记得生前的事，回想，你想一想，你生前的时候多少次得救的机会你浪费了，你说了多少亵渎神的话，人说 你是犹太人，你知道有天堂有地狱，你可能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很多人说你要敬畏神，你是犹太人，你要敬畏神，很多狂人说我就是神啊。我们看很多，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狂人说这些悖逆的话，说这些说这些不信的话，抵挡神的话，他们浪费，甚至在临终前可能牧者信徒给他传福音，让他在死前抓住最后一次机会，罪得赦免，灵魂得救，让你的灵魂去到那个永远快乐的地方，让你安然见主，坦然无惧。我忙得很呐、啊，我的遗嘱不知道多少文件要签呐、啊，啊，多少我的弟兄姐妹要分我的家产呐、啊，啊，我很忙啊，我哪有时间来听你们这些信上帝的人认为是胡言乱语啊啊！亚伯拉罕说：“你回想，你说这些话呀、啊，你说这句话句句都要定你的罪啊，让你回想出来你曾经说的不信的话、抵挡的话、弃绝神的话，你回想。”你在最终之乐享福的时候，这一切恩典，神给你这些恩典，你不但没有归荣耀给神，敬畏神啊，不去帮助看得见的这些穷人，不是让你帮世界哪些看不见的角落的穷人，就在你身边的穷人你都没有帮助啊，你真的是勒住自己的这个怜悯的心啊啊，任凭着自己整个这样的奢华宴乐，却不一点整个我们说一点碎渣都不让穷人来分享啊。亚伯拉罕说：“你想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人的这里说，人从你这边到我那边是不能，从那边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永恒的结局在今生已经决定了，不能的，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我即使有心要帮你，我派拉萨路去也好，我亲自想去也好，我愿意为你死，孙子啊，重孙子，重孙子啊，都不知道你多少代的重孙子了，我愿意为你死，神啊，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撤下来。你看这个财主，他悔改了，他在地狱里想做基督徒啊，你看到他泪流满面，真心悔改啊，我去替他死，我下地狱，他来上天堂去乐园。神说不可以啊，这个神已经定了，永恒的结局必须今生来决定，在地狱里的人不会在地狱里再悔改，再做基督徒啊，再有得救的机会没有了。啊，圣经上说你在地狱里仍然要信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啊，所以炼狱是假的，没有说是死后之后还有一个炼狱啊，人在里面还可以悔改，或者是活着的人为他奉献功德借给他啊，我的亲人，我的爷爷奶奶还可以从炼狱里跳到天堂去，没有，这是在圣经里加添啊，在预言上加添任何的话，神要把灾祸加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圣经启示我们。永恒的结局必须今生决定了，在你还能做决定的时候，在你还没有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在你还没有意外的时候，在你还有今天的时候，趁着你还有今天啊，是你说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啊，不要等心刚硬了，人心越久越硬啊。我们说建筑工人如果水泥刚好抹了一面地抹平啊，被一个人一下踩了几个脚印，或者被一些东西划花了，他立刻拿抹子一抹，是不是就抹平了，恢复原状了？而如果没有关系，我等到明天再来把它抹平，明天就干了，对吧？明天拿凿子拿刀子也抹不平了啊！趁着你的心还软，趁着你的心还被圣灵感动，趁着你心还听着主的话，趁着你还能够思想，能够分辨，能够抉择，趁着圣灵还感动你啊，趁着还有今日啊，一个神的仆人说不要让自己歇息啊，还没有得救之前不要让自己歇息，向神呼喊啊，神啊，可怜我这灵魂啊，在活着的时候说这个话，不要死了再说，可怜可怜我啊，可怜我啊，没有用了啊，极其痛苦。我们看这个财主，他在这个阴间呢，不仅在火焰里有感觉、有思想、有记忆，最重要的是他在绝望里，他完全的绝望了，完全告诉他是永永远远，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后面等待着你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和地狱硫磺的火湖，那时候硫磺火湖里再要想看见乐园，看见什么完全看不见了，永远的黑暗，永远的孤单啊，永永远远，结局已经定了啊，结局已经定了。所以整个这个财主啊，我们说他在阴间里的痛苦是双重的痛苦，不仅是身体被火烧啊，感受得到的这样那个极度的痛苦，最重要他心灵里面那个懊悔啊，那个痛苦，那个自责啊。我们说很多人自责责到一定程度之后，甚至以此了结，做了一些伤害自己亲人的事情，伤害一些没有办法面对人的事情啊，他恨不得就自杀啊。有一个父亲啊，为了管教自己的小女孩子，就他小女孩老是玩火呀、玩电呀、玩一些不该玩的事情，老是他为了管教他，就说你再玩，我就把你手给捆起来啊。然后他的孩子又去玩这些危险的东西，他就把他手捆起来。捆起来，手掌捆起来，哎，忽然有一些急事，一下他就去办他的急事去了。回来之后发现这个女儿这个手，整个医生说，整个长时间缺血，要整个截肢，把这指头都截掉，上面，截掉。这个小的时候还不懂事啊，因为还很小。最后女儿长大以后，天天就问爸爸，我的手指头到哪里去了？把手指头能不能长出来？爸爸，我的手指头到哪里去了？每问一句，就像刀刺透他的心一样啊。哇，就定罪，他女儿的手指头就定他的罪，结果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女儿，没有面对这个事情，其实女儿不在身边，这个一直良心指控他，最后他就整个跳楼自杀啊，整个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心灵的痛苦。我们看到自己的痛苦，不仅是他在活着的时候拒绝上帝，拒绝救恩，甚至他的弟兄，他的亲人都膜拜他，崇拜他，要走他相同的路啊，要跟着他陆续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这是他绝望的地方，这是他痛苦的地方啊！我自己已经绝望，已经没有救了，但是 我因为我的影响力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他们都崇拜我，他们都跟随我啊，我去哪里他们就跟随到哪里啊。所以这个财主他在阴间呢，他在阴间呼喊，在27到31节他就向他的亲人呼喊呢，叫他的亲人不要来这痛苦的地方啊。你看27节到28节他对他的亲人说，他对这个亚伯拉罕说，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里去，我还有五个弟兄为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啊。这句话就是说，不要我的亲人来这痛苦的地方啊，不要他们来啊，这里来不得呀，这里非常的痛苦啊，绝对不要来啊，相信我，相信那个打发回去的拉撒路的话。我们说如果这只是这个财主对他的五个兄弟对他的亲人的呼喊，那我们就知道，哦，耶稣曾经讲了一个事情，有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死了在阴间里呼喊啊，泪流满面啊，声嘶力竭的喊啊，他爱心发动啊，想做基督徒没有机会了，悔改没有机会了，那我的弟兄不要来啊，我的儿女不要来啊，我的亲人不要来啊。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代表所有我们死去的亲人啊，他们在阴间啊，我们死去的亲人如果罪没有得到赦免啊，他们在阴间都会发出这样的呼喊呐，让我的孙子不要来呀，让我的妻子不要来呀，让我的儿女不要来呀，让我的那个好朋友不要来呀，我们说不要来这痛苦的地方啊，你打发人呐，打发一个人死了的人，他们认识的死人活着回去告诉他们，阴间呐，阴间不可以去啊，地狱不可以去啊，阴间地狱是真实的，死后有生命，死后下阴间极其痛苦啊，我在这里极其痛苦啊，你们不要来。这就是每一个我们的亲人，我们去世的亲人，如果他们没有在主里死，没有得到救恩，他们今天就在阴间里不断的喊呐、啊、喊呐、啊，不停的喊，不要到这痛苦的地方来啊，我的孙呐、啊，我的儿啊，啊！所以很多的老年人不要信主，就认为哎呀，我的老伴在地狱啊，我不能信耶稣啊，我要到阴间去陪他，见不到他的。他在阴间喊老伴呐、啊，千万不要来啊，叫我们的儿女千万不要来啊，千万不要来啊，这是真的，这话是真实的，这话是可信的，你要当畏惧这个话啊，当畏惧神呐、啊，当在真的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在可以做决定的时候做这个最重要的决定。这就是我们今天说阴间的呼喊，这个阴间的呼喊，我们每一个亲人呐、啊，每一个去世的亲人，没有得救的亲人，他们的话都是这样类似的意思啊。我们说无论他用华文喊，用英文喊，用什么方言喊啊，都是这个让自己的亲人爱心发动啊，知道自己永恒的结局已经定了，让自己的亲人儿女，让生我的人，我生的人，让我爱的人，爱我的人，不要到这痛苦的地方来。这就是他们阴间的呼喊呐、啊。所以死人在为亲人求拯救啊，求救恩呐 啊。所以死人让他的亲人知道他的痛苦，他的痛苦不仅是他痛苦，没有办法解决了，没有已经结局已定，你们不要来受痛苦。这是他的心声，这是他的心愿呐、啊。如果说死人有什么心愿，这就是他的心愿，他让自己的亲人儿女不要下到痛苦的阴间，这就是他要传的话，他在阴间里做见证，让亲人不要下到阴间里来。然后他给亚伯拉罕献计献策，我们看到他在阴间的头脑跟活着的时候一样灵光啊，可能被激发出来疼痛，激发出他的智商更加的这个提升了。29节，亚伯拉罕回答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在旧约就是圣经了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载的话就是圣经，他们有圣经可以听啊，他们知道有天堂、有地狱、有神、有审判、有永生、有永死，人有罪啊，人带着罪死要下阴间的，他们都知道，他们有圣经可以听。但是这个财主或者这个死去的亲人呐、啊，我们死去的亲人他不放弃啊，他继续的声嘶力竭，想尽一切的办法向亚伯拉罕献计献策啊，不是的，你那个办法不管用的，让他们听圣经他们不会信的，如果有一个他们认识的人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做见证，告诉他死后有阴间，你的亲人我看见了，他让我带话给你，让你不要去那痛苦的地方。我今天在这里 哦，本节圣经就是把阴间这些去世的亲人他们所要说的话带给你，这是真实的，这是可信的，这是耶稣把他们的话记在圣经里写给大家听。如果你要听去世的亲人他们在说的话，要他们的心愿就是不要到这痛苦的地方来。我还有五个弟兄啊，五个亲人啊，不要到他们，如果派一个死里复活的，他们必要悔改啊。哦，他有一个让他们悔改的方法，就是让一个死人复活了，让他告诉他们，我死了，我认你，你们都认识，看着我死了，看着我埋了，看着我火化了，哦，甚至是我现在又活过来告诉你们啊，死后有阴间，死后有生命，死后有极大的痛苦啊，死后的结局已经定了，你们要在活着的时候做这个重要的决定。人活着最重要的是洗净自己的罪，人活着不是发财，不是求学，不是享受，不是生儿育女，不是为老年做一个安稳的保障，人活着最重要的是洗去你灵魂的罪啊。耶稣说，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他。这是圣经，主耶稣在启示录里清楚的向每一个读圣经的人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亚伯拉罕又回答这个财主，或者回答这个我们死去的亲人呢，他们像天上的人，像乐园的人，无论献祭献策献什么办法，这个亚伯拉罕回答说，如果他们不相信圣经啊，如果他们不相信神的话呀，你就是派一个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会相信，也不会听劝。但是神听劝了，大家知道吗？神最后让他的儿子耶稣自己死里复活，三天之后复活，在地上待了40天，陆续向500个人显现，而且今天仍然活在教会里，很多人每天都要一定要用各样的媒体查新闻的。你到教会里来听见证，就是主耶稣还活着的见证和新闻呢。啊，耶稣还活着，活人就会做事，对吗？我不需要证明，在这里证明我还活着吧？我活着，我要提供什么生理学的证据吗？提供生命的迹象，告诉你我还活着吗？不需要。同样，耶稣活着，他在活在教会里，他今天仍然在拯救人，他在感动人，他在做事情啊。教会今天在扩张扩展啊。我们看到耶稣今天活着，耶稣死里复活，让你做见证，告诉你死去的亲人在向你向。他所有你爱的人发出呼喊，不要到这痛苦的地方来啊！这就是我们的亲人发出的呼声，主耶稣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啊，这是亲人的呼声，也是主耶稣传达我们的信息，不要到那痛苦的地方去啊，去你也见不到你的亲人呢啊，那是永恒的结局已经定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名可以靠着得救啊！神爱你，甚至把他的儿子生命赐给你，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不信的结局已经定了，必至灭亡。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盼望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真正智慧的人啊，听到神的话就认真的思想，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永恒来做预备，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亲人灵魂的救恩做预备。盼望神啊，不住的感动我们，不放弃我们，使我们今天听的信息，听的圣经的话一直存在我们心里，不离开我们，不停的追问我们，你得救了吗？你的罪得赦免了吗？你有永生的确据吗？你为你的生命结束，你的生命的终极做好预备了吗？你听到你死去的亲人的呼喊吗？你相信你死去的亲人的呼喊吗？啊，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警告，从阴间发出来的呼声，从阴间发出来的警告，圣经上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盼望我们把这个话存在心里面，我们能够反复思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灵魂失落。我们请这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祷告。